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七章，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对他有美好的应许。在现实中，应许与现实的差距是巨大的。神把亚伯拉罕带进更大的绝望中，在迦南地住了十年，上帝没有赐他孩子，并且绝望并没有结束。神要等他们生育功能停止。我们会想，神所拣选、神所爱的，不是应该带领他们进入幸福美满、顺利的生活吗？我们也在想，我们盼望生活一路顺风、节节顺利，不断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像天鹅可以优雅地划过夏日平静的湖面。但是你会发现，神反而用一次次的危机击打我们。我们面临严重的财务短缺、身体的疼痛，或者糟糕的人际关系，甚至说遇见顽梗、不顺服的孩子。神要使用一次次的危机击打我们，要使我们像湖面上的门徒一样，在风暴中，在海浪的击打中，使我们向主喊：“主啊，我们要丧命了，你还不顾吗？”一个人在光中信靠神，算不得什么；在黑暗中信靠神，那才是信心。这是圣经非常重要的原则。许多基督徒认为，在光中信靠神，那也是真信心，那也是成熟的信心，则不然。圣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他的圣徒、他的子民总是在光中信靠神。神总要试验他的百姓，把他的百姓带进风暴中，带进翻腾的海中，带进巨大的黑暗中，带进死亡的中间。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见信心的伟人。所谓信心的伟人，不是在光中信靠神，也并非在顺利中信靠神，而是在绝望中、黑暗中、死亡中，依然信靠上帝。十一章所记载的信心的伟人，他们不是在光明中信靠神，而是在巨大的黑暗当中，依然抓住上帝的应许，信靠拣选他们的神。很多基督徒认为，顺利中才是好的环境，却忘记了黑暗中信靠神，才是真信心的体现，才是信心的成熟。我们看见神让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住了十年，训练他们的信心。之后，上帝十三年没有和他说话，继续训练他的信心。信心不经过神的训练，不会认识神。那样的信心是虚假的信心，不成熟的信心，短暂的信心。信心要经过苦难，经过黑暗，经过死亡，经过巨大的、糟糕的、痛苦的生活，才能展现真信心的光辉。因为那些虚假的、短暂的信心，被荆棘和蒺藜挤压之后，它就消失了。那样的信心不但不结果子，那是假的信心。有人认为，神如果不将一帆风顺的生活赐给我，我就离开上帝。这样的想法是许多人看待信仰的态度。他把自己看作是神的面试官，他要审核神是否能胜任、保守、看顾他的工作。他们在考虑要不要聘用神，成为他生命中的主宰。如果神符合他们的标准，只要爱他们，对他们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他们就会让神进入他们的心中， 这样的想法与圣经中的基督教神观背道而驰。圣经中的神绝对不是寻找一个适合我们个人的上帝。创造宇宙的神拣选呼召人成为他的子民，他给他的子民两种选择：一，依照他的吩咐完全的降服顺服，或者不顺服自己承担后果。不是我们选择要不要神做我们的神，而是上帝主动的闯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施恩给我，告诉我们如何的去生活，告诉我们如何的敬畏他。顺服者，被训练者，生命成熟，认识上帝；不顺服上帝者，承担他不顺服的后果。在十六章，我们看见不顺服神的应许带来了悲惨，他的家里面矛盾升级，夏甲目空一切，看不起他的主母，撒来因为出了这样的一个主意和意见被藐视，亚伯拉罕虚伪不尽责任。他们生活的悲惨主要的原因在于不相信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生活中有许多悲惨的现象，这些悲惨都在控诉我们不顺服神的话语，不相信神的话语。我们认为用暴力的精神征服配偶，用暴力的精神改变配偶，改变孩子。但是我们不相信为对方牺牲是上帝旨意的吩咐，且是有效的。凡是不相信神话语、遵行神话语的家庭，一定是悲惨的。按照自己的方法来治理自己家庭的，一定是悲惨，而不是幸福。亚伯拉罕他们不顺服神十三年没有说话，到了第十七章，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再次向他说话。这十三年是神对他们的管教，也是上帝让他们等候，等候上帝再次对他们讲话，让他们知道神是全能的。纵然你们的生育的能力没有了，但是我耶和华依然可以成就我的应许。这十三年不是幸福的十三年，上帝没有讲一句话，最少从十六章到十七章没有记载十三年发生什么事情。十三年里面，或许亚伯拉罕向上帝反省认罪，或许十三年里面有无数的死因幽谷的想法，想回去，怀疑、不信，种种都有，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想。或者亚伯拉罕在想，神的应许还能不能成就，神到底还要不要我。我们如果活在黑暗中，我们在想什么？如果活在绝望中，在想什么？我们在想，我犯错了，我的生活一团糟，神还会不会爱我？我们在想，万一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让上帝失望了，上帝还怜不怜恤我？当我的生活尽都是灰暗、悖逆、顽梗的时候，神还会不会在信实当中怜恤我？我们会有许多这样的想法。当我们的工作、家庭、夫妻关系全部都失败的时候，我们在想，神还会不会对我说话？神还会不会怜恤我？十七章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从86岁到99岁，时隔13年，上帝没有对他讲话，但是上帝的应许没有改变，神依然向亚伯拉罕说话。13年的空白，13年没有讲话，13年没有和亚伯拉罕进行启示，神在训练他，管教他。神在他的时间到来之时向他说话，足以显明神是永恒不变绝对的。神不会因为亚伯拉罕不顺服，因为他的错丢弃他，更换一个人。上帝没有这么做，因为上帝他的本质是不变永恒绝对的，他的应许也是永恒绝对的。神对亚伯拉罕如此，不在乎亚伯拉罕的行为，也不在乎亚伯拉罕的对错，神依然爱他，向他说话，向他再次更新立约的内容。神爱我们，怜恤我们，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的行为决定上帝对我的态度，我行为好了，上帝接纳我；我行为不好，上帝抛弃我。完全错了，这是律法主义的想法。我们用人的想法来想上帝，绝对的错了。人与人交往，你对他好，他也对你好；你对他不好，他以不好的态度来对待你。上帝不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爱上帝，上帝爱我；我不爱上帝，上帝不爱我，全部都错了。11:1告诉我们，立下约的神，他继续向亚伯拉罕讲话，虽然他悖逆，不相信，家庭落在极大的悲惨当中，但是神按照他的应许，再次向亚伯拉罕说话，再次顾念亚伯拉罕，向他更新了立约的内容。神的要求是什么？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什么是完全人？我们完全吗？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完全的。但是，当你今天听到神的话，向上帝立志的时候，忠心的时候，就是完全人。完全不是完美，不是毫无瑕疵。所谓的完全人是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交托。更简单的说，我单单的相信神，我在神的面前活着，我愿意相信我的上帝，我再次向他委身，这叫完全人。不是说你达到100分，你就是完全人，不是这里的意思，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100分。昨天50分，今天52分，昨天60分，今天61分，在神的话语中，一次次的交托，一次次的委身，这个就是完全人。当你每一天睁开眼睛的时候，都要宣告，我在神面前立志，我要活在神面前，我要倚靠信靠他，这个就是完全人。不断的向上帝发出信仰告白的人，就是完全人。你昨天没有信靠神，你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因为你没有交托委身归向他。今天早晨你听见神的话语，向他委身的时候，就是完全人。2节，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 并以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我们看见在这里，神主动的向亚伯拉罕来立约，约的内容更加丰富，约的内容更加体现上帝的约是渐进性的。在这里，神以他的主权更新了约的内容，讲到后裔，讲到土地，讲到君王的祝福。这里强调神主权的理由和十六章的事件是有关的。十六章，亚伯拉罕和撒来试图用自己的方法成就神应许的内容，他们的血气生下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他们的次，他们看见以实玛利，他们就羞愧，看见夏甲对他们的藐视，他们就为自己所做的而感到羞耻。就像彼得听见鸡叫就想到自己否认主一样。生活中有很多的刺，很多的痛是我们不顺服上帝造成的。神要提醒我们，用自己的方法一定是失败的，彻底的失败。那么十七章再一次强调，我与你立约，我必使你如何，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人，神的应许不是由你来成就的，而是我来成就，不是用人的方法成就，而是用神的方法成就。我要使你，你要成为，反复的强烈的强调神的主权，神自己成就他的工作，神的主权优先于一切。父母如果承诺给孩子买钢琴，假如能力不足，承诺是无法实现的。上帝为什么能够成就他的应许？为什么说我必如何如何？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他的第一节说，我是全能的神，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任何不可能实现的事在上帝都不是问题。我们今天用平凡的想法来想上帝，用平凡的世界的眼光来衡量上帝，我们在平凡的世界中找安慰，不可能。平凡的世界不可能带给我们超越的安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有的事在他那里都能成为可能，因为神是全能者。你读十七章，你会想到十二章。在十二章，神也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我要使你为大，这是讲应许。在十五章，神也是单方面的立下约定，给了约的一个凭据，他自己从动物的肉块中走过，这是恩典之约。十七章和十二章、十五章都有紧密的连贯性，都是上帝主动的立约，上帝单方面的立约，上帝主动的成就他约的内容，没有人的参与，不需要人的功劳，不需要人的帮助，人只需要顺服相信就可以。这个时间亚伯拉罕多大了？99岁。十七节那里说到，100岁的人还能生，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神为什么强调我是全能的？为什么强调我必能，我要使你如何？ 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你要在没有任何指望的时候要相信我，你在绝望的时候因着我的话充满盼望。在罗马书第四章19-21节那里写道，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来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着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亚伯拉罕在什么情况下继续的相信做完全人？在绝望中，因为撒来这个时间月经断绝，没有生育的能力，不可能再生育了。神说，你要相信我，你要做完全人，你只能相信我，你的信心必须成长，向我委身。你看有些弟兄姐妹生活遇见困苦，疾病，不悔改的配偶，不顺服的孩子，或者没有盼望的人生，最常见的方法是更换教会，而不是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信靠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问题临到我们，这些问题难以解决，看上去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指望，甚至是绝望的。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到绝望的地步？训练我们的信心。更换教会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一种偶像崇拜，因为一个基督徒从 A 教会问题没有解决，就换到 B 教会，他认为在 B 教会有问题就可以解决，人生就有了盼望，但是 B 教会还没有解决，他又换到 C 教会，换一间再换一间，认为换教会可以改变自己的问题和艰难的处境，是一种偶像崇拜。为听真理而更换教会，和为了问题得解决更换教会，有着本质的不同。为真理离开教会，是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为了问题而解决教会，认为借这间教会可以解决我的问题，都是愚昧的想法。偶像的崇拜，不是对上帝的信靠。一个人在绝望中，不去坚定的信靠上帝，他不会经历上帝。我们太多时候浪费了苦难，在绝望中做了逃兵，逃跑了，败下阵来，没有经历死人幽谷，没有经历四面受敌，没有在极大的困苦当中继续用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失败，浪费苦难，大的失败，马上就得胜了，缴械投降了。在困苦中，在绝望中，不去继续信靠上帝的人，是婴孩，只能够吃奶，不会有生命的丰盛。不经历死人的幽谷，读不懂诗篇23篇，读不懂亚伯拉罕的经历，读不懂圣经，无法真正的认识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义。有太多的人经历苦难的时候，一有苦难就投降了，一有苦难就背离上帝，他的生命可能一生信主一辈子，不可能真正的经历上帝。神把我们带到绝望中，是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美好，感受他的同在。内地会的 创办人戴德生，他们夫妇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在供应上非常不足，他们极其缺乏的时候，夫妻二人把脑袋伸在这个米缸里面唱三一颂，没有米了，继续赞美上帝。神以特别奇妙的方式眷顾了他们，在无的状态之下，在没有指望的状态之下，经历上帝，经历神的真实。不经历绝望，没有办法历练生命，所认识的、所懂得的，全部都是说教，所明白的都是知识性的。我们对上帝的真理，不但有真实的知识，还有真实的经历。亚伯拉罕的绝望中经历上帝，大卫的绝望中经历上帝，保罗在苦难中经历上帝。不经历上帝的人，生命是浮浅的。在过去，我很早之前就在做许多的同工培训，还有一些的讲课，我认为自己很经历上帝了，很认识上帝了。后来我就开始独立的开拓教会，开拓教会的前两年进入太多的绝望中、黑暗中，没有任何的光，没有任何的安慰，没有任何的供应。我和我的妻子最艰难的时候连米都没有，那个时间才真正明白，以前对上帝的认识太肤浅，能够说教给别人，却不能自己更深的经历上帝。开拓教会的前两年，经历了信仰中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更加的体会到对上帝认识的肤浅。没有经历绝望，对上帝的认识都是口头的说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上帝把我们带进绝望中，是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实，看见他对我们的爱，他顾念我们的生命，他拯救我们脱离困苦。当你经历绝望的时候，你是进入了与上帝甜蜜的开始。如果你逃避了，苦涩伴随你。你要在绝望中继续的相信神，继续的向他歌颂，继续的赞美他，紧紧的抓住他。你会在绝望中体会到神与你同在的甘甜。立约里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语，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神所立的约呢，是永远的约，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身上代代相传所立的约。神在要求什么？要求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儿女也属于他，在地上的教会也是每个基督徒的后代，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项真理啊，在现在大大的遭到拒绝，也被人忽略。基督徒的儿女生下来的时候就站在约的地位上，不能把他们看作世人的儿女，要看作属神的、与神有关系的。改革中的神学家还有解经家也根据这些经文来确定婴儿受洗的真实依据。 关于婴儿的洗礼在圣约当中是清晰明见的，虽然许多的人反对不赞同，但是在这里清晰可见，神不但要做亚伯拉罕的神，也要做他后裔的上帝。假如有人不相信自己的孩子与上帝有关系，他不会接受婴儿的洗礼。假如有人赞同和有人反对婴儿的洗礼，要想证明婴儿的洗礼是符合圣经的，不是回到使徒时代，而是回到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回到这个应许当中，会使我们更好的发现神爱我们，他也应许要做我们后裔的上帝。研究圣经啊，它是一个整体，它不是片段的。片段的研究一定是错误的、偏差、扭曲经文的意义。整全的、有机性的研究圣经，我们会发现更好的意义、更整全的意义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基于什么理由能够盼望自己的儿女领受圣灵成为基督徒呢？我们可能会说，我一直努力尽父母的职责，带他去教会，一起读圣经，给他树立美好的基督徒生活，为他做榜样，这是好的无比的，这是给儿女的祝福。但是你还没有明白，你如果靠自己，顶多让孩子学习宗教行为，看着像一个基督徒，其实呢有可能是法利赛人。唯有上帝的应许，他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唯有上帝的恩典在先，唯有上帝将信心赐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才有盼望得救。我们这些罪人唯一传给孩子的是罪的本性，有缺陷的榜样。我们最大的依靠和指望是什么？神应许的内容，他说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们看见孩子悖逆不顺服，我们就绝望的不得了。我们看见孩子行为好的不得了，我们就充满了盼望。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孩子真正得救的凭据，真正蒙恩的凭据在哪里？神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要抓住这个应许向上帝祈求，抓住这个应许坚定的信靠上帝，在你的责任当中殷勤带孩子去教会，参加教会的生活，直到上帝的应许在孩子身上成就。而这个应许特别要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优先于一切。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的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在这里神命令亚伯拉罕行割礼，因为神知道 罪人对神的约不诚实，健忘，会忘记神的应许，忘记神所立的约。神要在世世代代他子民的身上留下一个立约的凭据，就是割礼，割掉生殖器的羊皮，割掉一部分。割礼呢，就像结婚的戒指一样，是婚约的凭据，爱的凭据，立约的凭据。当结婚的人看到自己的戒指的时候，在提醒自己，你已经结婚了，你要忠于你的配偶，不可有第三者，不可想入非非。这个割礼是什么？对上帝约的凭据。有了割礼，要提醒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神的应许是不变的，放弃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能力，放弃自己的主意，单一的相信依靠上帝。你简单的想一下，在第十六章，他们用代孕的方式来代替神的应许，生了以实玛利。十七章，神说你要受割礼。当亚伯拉罕小便的时候，看到生殖器上的这个记号和凭据，会想什么？上帝应许要赐我后裔，上帝应许赐我土地，上帝应许君王从我而出，是上帝主动的要成就，是上帝主动的完成，不要再靠自己的方法。割礼有审判的意思，和十六章有关系，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替代神的方法，行割礼，流血，审判他们。割礼有洁净的意思，不要用自己的方法获得后裔，割掉自己的邪情和私欲。受割礼是单单相信神的应许，只相信神的应许。割礼有委身信靠的意思，凭着信心受割礼，不再相信自己，唯独相信神的应许。今天我们需不需要割礼呢？需不需要割掉生殖器的一部分呢？我们不需要，我们有了新的割礼。哥罗西书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我们今天的割礼不是割掉生殖器的一部分，而是在基督里领受真割礼。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信靠他，就等于受了割礼。我们又透过洗礼进入神的约中。洗礼不单是给男人的，给男人，给女人。旧约的割礼呢，只给男人，不给女人。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等于受了割礼，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圣灵除去我们的旧人，除去我们的方法，完全相信基督得救。我们为什么要想起基督，想起耶稣的十字架？为什么要常常宣讲福音？就是要告诉我们，当你想到基督，想到自己归向基督的时候，就要放弃自己所有的想法，放弃自己的邪情和私欲，因为你和我不再属于自己，单单的属于基督。一个属于基督的人，怎么能按 自己的想法活着，怎么能按情欲活着，怎么能按自己的方法活着呢？完全相信他，完全倚靠他，委身在他里面，因为是基督用他的功德买赎了我，我属于他。23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神立约，吩咐行割礼，亚伯拉罕顺服，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就受了割礼，也意味着他把自己的一切、自己的将来全部都交给神。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做了完全人，他信心的凭据就是割礼，他信心的证据是遵行神的命，行了割礼。如何才能有福？如何才能真正的发生变化？听了神的话，遵行了；听了神的话，顺服了。不顺服神的话，不可能蒙到话语的祝福，也不可能发生任何的改变。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信心的伟人，他相信神是全能的，他相信神的应许必成就，信心最佳的印证记号就是行了割礼，遵行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生活，是活在自己面前，还是活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就要做交托委身的人；活在神面前，就意味着把一切全部都交给神。亚伯拉罕活在神面前的证据是什么？遵行神的命，受了割礼。如果你活在自己面前，你按自己的方法来面对自己的未来，面对自己人生的全部，你一定是痛苦的、苦恼的、绝望的。在这个每一天变化不定的世界中，有各种的艰难和处境，你能信靠谁？你把你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谁？你能把自己的儿女托付给谁？当你犯罪软弱，你能依靠谁？你每一天都向偶像下拜，你能如何的来解决自己的罪呢？所有的问题的答案在哪里？神向我立约，他永远爱我们。纵然我们软弱不完全，他爱我们，永远爱我们。纵然我们悖逆不信，他还是怜悯我们，他的约是不变的。你要每一天活在神的面前，你要相信荣耀的神拣选了你，他也同样顾念你的所有，顾念你的将来，顾念你的物质，顾念你的孩子，一切他都顾念。亚伯拉罕相信他的应许，受了割礼，他相信自己的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在神的手里。他通过受割礼，他做了完全人。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你把你所有的问题交托给谁呢？交在自己手里，有希望吗？交在自己手里，有盼望吗？交在自己手里，就是忘记了自己属于上帝。你要把你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上帝手里，从神的话语开始，从早晨开始， 从痛苦、忧虑开始，紧紧地抓住神的话，面对今天，面对未来，神爱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他也会顾念我们所有的一切，像顾念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愿你怜悯我们，我们晓得你是利约的神，你是全能者，你所应许的没有一样不成就的，你所应许的没有一样是落空的。我们的不信在乎我们太相信自己，我们的愁苦是过度的活在自己面前。主啊，愿你的话调转我们的方向，使我们活在你面前，相信你，抓住你的应许，单单的信靠你。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灰心的，使我们能够常活在你面前，常向你交托，常向你立志，常向你委身。主啊，使我们听着你的话就遵行，听见你的话就顺服。主啊，赐我们信心，训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人生的绝望中、黑暗中经历你的真实。主啊，救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